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9月26号，公元2013年11月29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正式展开新德里参访行程；西藏斑马线遭捕藏人身份被核实；行政中央为佛学专业学员提供奖学金；德勒医院获高川奖，世卫组织决定推迟；藏人行政中央官员反驳朱维群藏人自焚言论。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新德里正式展开参访行程，首项活动是为一家新建于贫困郊区的眼科医院进行揭幕。今天11月29号，达赖喇嘛尊者正式展开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为期3周的参访及弘法行程，受邀为新德里一所医院进行揭幕。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在新德里的行程。丹巴次仁表示，达赖喇嘛尊者从日本返回印度后，下榻于新德里的西藏儿童村青年宿舍。今天29号上午，尊者受邀前往位于青年宿舍附近的 IQ 眼科医院新分院进行揭幕。尊者曾在这所医院位于新德里南部的总院检查过视力。在结束了揭幕仪式后，尊者同一些外国信众会面，并接受了德国《焦点》杂志的专访。丹巴次仁介绍说，在上午出席新分院的揭幕仪式时，尊者向该院的负责人和医护人员以及与会各界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当时尊者表示，如果想为印度的发展做出贡献，那么印度的医院和医生们就应该像这所眼科医院一样，在比较贫困的地区建立分部诊所，为普通的民众进行服务。尊者表示，看到有医生本着救人的天职在贫困郊区建立分部，感到非常高兴。据介绍，明天30号，尊者的行程安排包括前往新德里阿波罗医院，同该院的行政和医护人员以及准备在该院接受肾脏移植手术的病患和器官捐赠者们见面，并发表演说。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古洛州斑马县僧人才让家自焚后遭中共拘捕的7名藏人身份被核实，下面请听次仁的详细报道。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藏人向本台驻一南记者介绍说，西藏年轻僧人才让家于本月11号在斑马县自焚牺牲后，中共当局加强了对当地的管控措施，并随后拘捕了7名藏人僧俗民众，其中包括斑马县阿什琼寺纠察师和另一位朱姑。消息人士表示，遭中共拘捕的7名藏人中包括阿什琼寺朱姑突汪和他的弟弟戴洛杰。此外，阿什琼寺僧人阿汪和甘丹在自焚事件发生当天就被拘捕，而阿什琼寺纠察师布达杰、江日堂乡藏人次汪和本杰三人在自焚发生后的第二天被拘捕，至今下落不明。 消息人士继续指出，被中共军警拘捕的斑马线藏人不止上述这七名藏人，但因为被管制得非常严厉，无法了解更多的情况。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邀请各大藏传佛教寺院的堪布和高僧，就25位报名参与五部大论专业学习计划的申请人资格进行评定，选出8名合格学员，决定向他们提供奖学金，同时就举办无教派大法会等相关事项进行讨论。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本周三和昨天，来自流亡社区各大西藏寺院的堪布和高僧组成的考核小组，针对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设立的五部大论专业学习项目收到的25份申请书进行了评定，同时选出了8名合格学员。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决定每月向8名学员每人提供2500印度卢比的奖学金。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曲觉在大会上表示，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根据申请学员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评定后，选出8名学员，决定每月向他们提供2500印度卢比的奖学金，而学员们可以留在自己原来的寺院中，不需要搬到同一地方。同样，在昨天的大会上，与会者们针对将开展无教派大会和研讨会，以及加强教派间的交流方面进行了详细讨论。据了解，五部大论专业学习计划是遵照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针对传承发展藏传佛教教法以及能够跟随时代的需求进行教法研究的关怀，由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组织设立。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德勒医院预防结核病项目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吴国界医生被宣布获得本年度高川奖，但卫生组织以德勒医院与藏人行政中央有着政治关系为理由，暂时推迟了颁奖决定。德勒医院主治医师次丹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世界卫生组织原本决定在10月31号向德勒医院等获奖者颁发该组织的高川奖，但后来却突然声称暂时推迟有关奖项，稍后会做出说明。医师次丹继续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哈特尔在回答有关记者的提问时表示，颁发这一奖项需要通过世卫组织总干事的批准，而华人总干事陈冯富珍以德勒医院与藏人行政中央有政治干系，联合国不认可藏人行政中央为理由，暂时推迟了对德勒医院的颁奖决定。德勒医院主治医师次丹还强调，虽然德勒医院是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下属机构，但它的行政管理和医疗服务等各方面与政治没有任何关联。对此决定，国际疾病研究专家马克·哈林顿表示，德勒医院一直为贫困民众就防治结核病提供各项服务，而暂时推迟对德勒医院颁奖却违背了世卫组织高川奖颁奖精神和理念。另有内部人士透露，颁奖对象的选择上曾受到了中共政府的极力反对和不满。据了解，高川奖开设于2006年， 授予对全球抗击结合做出卓越贡献的个人、组织或机构。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官员朱维群近日再次无端指责藏人自焚抗议事件是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策划造成。藏人行政中央官员对此言论进行了反驳，强调朱维群的歪曲言论只能使藏汉民族间产生不必要的伤害外，无法缓解西藏严峻局势。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中共官方媒体纷纷报道，中共中央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上月访问欧洲时接受意大利快报记者比安吉的采访内容。朱维群在接受采访时以中共一贯的歪曲方式指责达赖喇嘛企图凭借他的宗教地位和影响力以自焚为手段对中国施加压力。朱维群还说，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企图让突尼斯小贩自焚而引发出的阿拉伯之春在西藏重演。针对朱维群的言论，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噶夏增设秘书长次仁汪秋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指出，中共政府以一贯的歪曲宣传方式来掩盖及维持在西藏境内所实行的高压政策。次仁汪秋强调，朱维群串访欧洲各国接受各大媒体的采访，其目的是为了掩盖当局在西藏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次仁汪秋表示，
共产党呢，就是一贯就是他撒谎，靠这个撒谎来维持他的这个政策。因为这个西藏境内的自焚事件本身就说明什么问题呢？这就是说中共在那个地方不允许西藏人这个崇拜达赖喇嘛，不准挂达赖喇嘛的像。然后呢，经过这个室内的一些工作组啊，强迫他们这个批评达赖喇嘛。所以呢，一些信众啊，这个僧俗啊，他们就是不愿意这个批评这个本尊上师，也就是说自己的上师，所以采取这个自焚。这就是主要就是中共的政策导致他们自焚，这是很明显。所以呢，这一点呢，我们在这个网络上这个有根报刊和这个声明中都已经一再强调过了。
朱维群还指出，新疆和西藏与中国的其他地区不同的是，新疆有东突势力搞分裂的问题，西藏有达赖集团搞分裂的问题。对此，自然汪秋则反驳说，
这个西藏如果是中共按照中国他说的西藏跟全国一样，如果群众的生活比较搞好的话，他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对不对？再说他说这个西藏境内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个他牵涉到这个达赖这个分裂集团，实际上这就是歪曲事实。因为在西藏境内，他这个采取高压政策，不允许这个宗教信仰，然后呢，把西藏人呢这个便利化，这些这个严重的这个违反人权的这个政策，导致这个西藏的一些群众一些不满。这个他不承认，如果是共产党只要承认他自己的错误的话，那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问题就是他不愿意承认这些事情，所以把所有的责任都强加在这个西藏的这个境外分裂势力和这个新疆的这个什么东突这个分裂集团。所以呢，他这明显很明显，他是自欺欺人，他心里很清楚。如果把西藏和新疆这个没有这个达赖这个在西藏境内没有这个达赖喇嘛的这个影响，或者说在新疆的话没有东突的影响的话，西藏会安定吗？所以这个问题这个很明显就是中共他们自己的高压政策，这个民族啊，这个他就是区分对待，所以这些政策造成的。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